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还有慕道的朋友，今天非常感谢磐石教会的牧师跟长职给我这个机会跟各位分享这个在工作中荣耀神的信息啊。那我们还没有分享信息之前，我们先为这个信息做一个祷告，好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神啊，你让我们在这边用一个自由的心，我们可以来敬拜你。神啊，愿我们刚才的诗歌、感恩、赞美能够得你的喜悦。神啊，我们现在也把底下的信息恭敬仰望放在你的手中。神啊，愿你的灵浇灌在我们的中间，你的灵带领我们。神啊，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神啊，请你用我这个无用的器皿能够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神啊，我们愿底下所讲的一切荣耀都归于神，也请你就是继续带领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使得来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从你中间能够得到更新。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我是大概三个月以前在大陆工作了19年以后回到Austin 啊。那我在国内的19年有8年呢是在北京，我替 Motorola 工作，后面的11年是我自己创业啊。那我现在在那边的工作结束了，所以我就回来啊。所以希望在底下的信息里面告诉各位说我是怎么一回事就回来了，而且我回来以后我要做些什么啊。所以我就选了这个题目，在工作中荣耀神啊。工作，我这边所说的工作并不只指说是赚钱的工作啊。我的定义的工作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任何我们生活的主轴就是我们的工作啊。所以这个信息是给每一位的，给每一位的啊。在美国的权威机构，在美国的教会做了一个调查啊，美国的主流教会，就是看他们在教会的主日信息里面讲到工作的百分比是多少啊，结果查出来是少于2%，所以2%啊。所以主要的信息都是讲教义、讲神学、讲伦理、讲家庭啊。所以说怪不得，所以说很多人对工作有一个比较不正确的看法啊，认为说在教会里面既然牧师不谈工作，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谈工作。那相对的，我到工作场所的时候我也不应该谈信仰啊。所以说没有人想到说神应该在我的工作里面出现，神应该介入到我的工作里面。那我们看看这是不是神的心意呢啊。所以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基督徒的工作观啊。第一个，我们看到神他本身是一个工作者啊。神在创完天地以后，神说到了第七日造物的工结束了以后，所以神说他所做的事情是工，是一个工作啊。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说万有都因他而立，所以神并不是说造了天地以后神就放手了，整个宇宙的运行神还是在工作啊。那英文的那个历史啊 history 就是 his story， 就是说是神的故事啊在讲。所以说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神他本身是一个工作者啊。第二个呢，神创造的人也是工作者啊。圣经说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我们人也是工作啊。而且圣经非常清楚说神造人使他怎么样管理海中的鱼、天上的鸟跟地上的牲畜啊。所以我们人也是一个工作者啊。那我们神也是工作，人也是工作，那我们神跟人之间工作的关系是什么啊？那圣经里面又说神在东方的伊甸园立了一个园子，然后使人在那边修理看守，修理看守啊。所以说立了一个园子，表示说是神做一个投资啊，让人在里面修理看守，所以人是一个经营团队啊。所以这是神跟人之间的那个工作关系，一直到今天 各位仔细去看人类的文明史里面，神永远是一个隐形的投资者，人是一个显形的经营团队。所以这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互动啊。啊，既然这样子，那到底神对我们的工作关不关心呢？啊，我刚刚说过，现代的人是一个双极化，是说在教会里面不谈信，在教会里面不谈工作，所以在工作里面也不谈信仰。但是神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的，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很希望在我们工作中出现，神很希望在我们急需要他在工作的时候，神愿意介入的来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今天的信息主要的这一点就是讲说，神关心我们的工作，神要在我们工作里面出现啊，这是主要的信息。然后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工作都是神的工作啊，只有合法不腐化人心的工作才是神要的工作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工作对于传扬大使命啊，各位可以想象得到，在工作的人今天，我相信你今天大概要花你一天里面60%到65%的时间在工作上面，而且呢，你是用什么？用你最好、最清醒的时间在工作。假如你在工作里面见不到神的话，大使命传得下去吗？啊，我们今天除了工作碰到人之外，有的时候我们连邻居我们都不认识。所以假如你在工作上面没有神出现，在工作上面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让别人看到你是一位基督徒的话，这个大福音怎么这个大使命怎么传下去啊？所以我就先用这些啊来跟各位做一个引子啊。所以说这是就是神对工作上面的一个看法啊。圣经上有很多的经文其实都是跟我们工作跟管理领导切切有关的啊，但是非常可惜的，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多把它当作是一本历史书或者是一个神学书，所以说看了就对我们没有关系啊。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看一段经文啊，大家假如说有圣经的话，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5章啊，1到11节啊，路加福音第5章1到11节啊。好，大家翻到的话，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很快的念一遍好吗？好，我们从路加福音第1章开始啊。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2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去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2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匍匐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2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好，到这边啊，我们感谢神的话语啊。这段话绝大部分的人认为是说神呼召第一批门徒，这发生在2000多年以前，你看了又觉得说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从工作的角度来看，哎，一下子可能就对你我就非常有关系了。第一个想一想，彼得是不是一位工作者？他是的啊。然后彼得有没有一个网？彼得有一个网，网是什么？ 是他工作的工具，就跟你我今天用的 PC 用这个啊，彼得有一条船，船呢是他的工作的一个平台，是他的办公室啊。然后呢他在一个湖上打鱼，这个湖代表什么？代表你工作了一个大的环境。而打着的鱼是什么？打着的就是你我的 paycheck 啊。假如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哎，这个故事就跟你有关系了。哎，是讲说，哎，有一个人名叫彼得，他在一个晚上，他最懂得打鱼，他知道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地点，但他辛苦了一个晚上什么都没有打着，就代表什么？就代表你我用我们自己的智慧，可能花了一年的时间做了一件事情，你老板突然跟你讲说你这件事情一无是处啊，彼得一下子就慌了，说，哎，我怎么养家，我怎么糊口啊。所以这是彼得的一个经历。哎，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个人名叫耶稣的出现了啊。那假如说彼得是打了个满网的鱼的话，耶稣跟他讲的话彼得不会听的，彼得要去卖鱼去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彼得在洗网，正在想说我这一生怎么办的时候，哎，突然耶稣出现了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呢，第一个渔夫的感受就是，哎，彼得觉得说就跟你我一样，在工作上突然遭到了一个大挫折，我们过不去啊。哎，就在这时候居然耶稣出现了，就是神的开头。就像你我一样，我们常常在我们在世界上看得见的世界里面，我们绝望的时候，我们才会去相信一个看不见世界里面的一个希望啊。那彼得就在这个心情的时候，哎，突然耶稣出现了。当然他不认识耶稣，耶稣说，好，我要坐你的船，你把船开出去，让我在船上教训人啊。当然彼得也在里面听，他不一定听得懂啊。所以说彼得怎么样，彼得把他的工作平台让给神用了啊。哎，但是这位夫子很奇怪，除了讲道以外，他讲完了又跟彼得讲说，开船到水深之处打鱼。哇，你我觉得说，哇，在我们祷告中间，神叫你做一件事情，你说神懂 internet 吗？啊，神懂 PC 吗？神不懂的。那彼得也是一样，彼得说，我是打鱼的专家，我知道晚上打鱼最好，我知道这边打鱼最好，你怎么突然一下叫我到一个地方去打鱼，而且水深之处是什么？是有风险的地方。所以常常神叫我们做的事情，对我们来讲是有一个风险的，我们不敢去做的，是跟我们的常理相反的啊。所以这时候啊，所以彼得一开始并没有相信耶稣啊。他说，夫子，我们终夜劳力，一无所获。就还说，哎，我是专家，我做了这么久啊，你怎么来告诉我专家去打鱼，而且叫我去做的地方时间地点完全是错的地方。所以彼得一开始是有怀疑的，就像你我一样，当我们在工作上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我们跟神祷告，神跟你讲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说，神啊，你懂吗？你知道我的老板是怎么一个人吗？你知道我遇到环境是什么样子吗？我们也是这样子。但是非常感谢神，彼得这样说完以后，他马上怎么样，突然一下心转过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听了耶稣讲道过，讲过道，他说就依从你，我就下网打鱼。就没有想到彼得一个晚上打鱼的时候，所有鱼全部逃走了。在那一刹那，在最不容易打鱼的地方，突然整个湖的鱼全部跳到他网上里面去了，就他一吓一跳。而且我们通常知道一个网所打的鱼不多的，通常要十几个网满才能够把一个船载满，居然一网里面把两条船要把它弄沉了啊。所以彼得呢，捕鱼的经历他是经过了一个神迹，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他起先怀疑，后来说就依从你 啊，所以这是这个捕鱼的经过。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次捕鱼的相同点跟不同点在哪里啊。我们看圣经要非常注意，每次圣经里面有对比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为什么？这里面就真理的所在啊。我们先来看这两个捕鱼相同的地方是什么，是不是在同一个湖里面，同一条船，同一个网，同一个人打鱼啊。所以说神假如要在我们工作中出现的话，神没有叫我们要换工作，神没有要叫我们换职场，就在你的工作中间，就在你的地点，就用你的工具，神就会出现。所以这是没有改变的。那我们看什么地方变了啊？什么地方变了？那变的地方呢，就是第一个，神在了。彼得第一次打鱼的时候耶稣不在。所以说怎么让神在我们工作中出现的第一个要点，就是说你要神要跟你同在。就是我们先来思考一下，这个神同在是做怎么样，是彼得愿意把他的工作的平台让出来让神来使用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你邀请神进入你的工作平台，你愿意放出多少，神就会祝福你多少。这是第一个，第一个不同啊。第二个呢，遵从神的指示啊。彼得就是神跟他讲的，在彼得的经验里面是完全相反的，但是彼得说就依从你，我就下网啊。所以说这表示说怎么样，你要用神的活出信仰，神的时间，神的地点跟神的方法，是彼得就是说在工作上面遇见神的啊。那第三个呢，彼得说就依从你的时候，彼得并不是很消极的说好你叫我打我就打吧。哎，彼得会真的会，他会预期说哎，我会打到东西的。所以说你怎么样，你要有期待应许。哎，好像我的这个跟你们的这个并不是很容易搭配啊。所以说这个关键时候的顺服是激发神机的灵敏一角啊。所以说而且呢，彼得得到的是远远超过他的预期，他虽然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让神在我们工作中同在的时候，你就要做这些事情啊。好，那故事是不是就在这边结束了呢？没有结束啊，他继续就是这个路加继续记载下去，是说不但是神出现了，介入了，让彼得有一个一生中最大的一个丰收，而且呢，西门的生命给翻转了，啊！所以神一出现以后，第一个，西门经历神了。所有人经历神的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认罪悔改。我们看到所有先知，神一呼召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跟神说我有罪了啊。彼得也是一样，彼得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然后经历神以后，必然呢就开始荣耀神了啊。他们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啊，然后呢就得益处啊。同样的，我们假如在工作上面这样做的话，我们也会经历神，也会荣耀神，也会得到益处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真的信徒很可能在你的灵命造就最深的地方，不一定是在教会里面。因为教会里面大家都很客客气气的，但是工作场所呢是个压力锅啊，硬着把你的这个本性逼出来不可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所以这段经文讲，你用这个方法来看的话就活了，你就说哎，跟我非常有关系啊。就是说居然是这样子就可以在我工作中存在啊。好，那西门的故事讲完了，现在来讲我的故事啊。那假如西门是整夜劳力一无所获，那我是十年劳力一无所获 啊，那这句话说回来，在我大概11年以前，我要创立这家公司的时候啊，那时候呢，我是摩托罗拉亚太区的总裁啊，那就是在那个之前的28年，我在 Intel 跟 Motorola 两家公司做过，做过半导体，也做过通讯的手机业啊。那在那在这28年中间，我一共成功了15次啊，我从来没有失败过啊，我从来没有失败过，所以很自然的对我来讲啊，我就变得非常骄傲的一个人啊。虽然我也是信徒，虽然我也是在教会里面服侍啊，也做过执事啊，所以说神对我来讲好像越来越虚拟了。而且呢，我认为说没有事情我是做不成的啊，因为我一路上来每一个成功都比上一个成功更大啊。那就在这个背景底下，我就想说，哎，我要出来自己创业，我要出来自己创业啊。而且那时候呢，我创业我可以找到最好的团队，我决定不缺资金，因为有太多人要跟我合作啊，我也有最先进的商业计划，因为我们那时候要做的事情就是苹果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是2002年开始做的啊，所以我那时候很多人要跟我合作，最后呢我选了一位就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跟我一起合作啊。那时候我也确实有跟神祷告，但是神没有给我很清楚的意向要叫我出去做，所以我在出去自己出去，我在出去做是我自己的决定啊，要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跟这个啊，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温世仁啊，他大家有没有听过黄阳川啊？就是他在大西北做了很多很多啊，就是说啊，教育人跟慈善人的工作啊。那这是我们在2002年10月公司成立的时候，那这是我们就是同班同学的时候的那个照片啊。那个我们公司的名字叫做128啊，为什么叫128呢？下一张图啊，这是我们的毕业照啊，这个是我，这个是他，我们是实验28班啊。那实验英文就是 experiment， 所以就是128啊，我的学号是12825，那温世仁学号是12845啊。那时候他是台湾非常成功的一位企业家啊，所以我们两个就是一拍即合，就说开始建立这个公司，建立这个公司啊。所以我那时候是雄心满满的，是说一定做得成的，能够找到最好的人啊，所以我们商业计划非常好，大家做得非常快，非常好啊。就是说结果没有想到啊，公司没有到一年，温世仁就过世了啊，他就过世了。那然后呢，从这个以后，我就在未来10年里面遭受了14次的失败啊。这个失败并不是说我们不做事情，我们每年都有新的想法，新的产品，一直在试这个市场啊。假如要做成一件事情10分的话，我们每次都做到9.5分或9.7分，就是差那一点点没有做成啊。所以说这是头5次的失败啊。那到了这个时候呢，跟我一起出来创业的6个人也都离开公司了啊，有的是被我请走的，有的是他自动走的。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众望所归啊，3年之内我的 partner 死了，我所有跟我一起出来创业的人全部都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啊。所以到了第5年的时候，我们真的已经是做了非常好的，突然一下这个金融风暴出来，把我们所有计划全部打散了，因为我们客户全部都被金融风暴卷走了啊。所以到这时候呢，我也没办法，公司必须要裁员50%，我是非常不愿意裁员的人，但到那时候没有办法，必须要这样子做啊。所以说我一下子 遇到的经验跟以前成功的经验是完全相反的啊。所以这时候我就开始想说，哎，就是真的是走不下去了啊。不知道有多少次在我写日记的时候，我说又是一个十面埋伏的时候，好像什么地方全都不对，你怎么走也走不出去啊。那就跟彼得一样，在这时候我就想到说，哎，不是还有一位神在吗？啊，那我就开始啊，就是说跟神开始祷告啊，也跟神认罪悔改，知道说我不能够再用我自己的方法去做了啊。然后我就改了我所有的管理跟领导跟做事情的方法啊。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是说我以前做的方法是很不好的方法啊，因为我过去我做了两家公司 Motorola 跟 Intel 都是非常好的公司，它不但在技术上面优先，在于品格方面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对吧？所以说我这边所说的完全改这个的意思并不是说，而是说我把我的心态整个改了，要开始以神为主啊，让神啊，所以我就开始说好，那我工作的目的是荣耀神，所以我的工作其实就是我的牧区啊。所以说我是神在商业界的使者啊，所以我的工作让我有机会实践圣经的教导，我工作的平台也是我服侍神的平台，就像刚刚彼得一样，他把他的船给耶稣来做啊，所以我也是说，哎，我要把我的工作平台当做啊，当然我是整个公司的 CEO 跟这个董事长啊，所以我就想到说，哎，所以让神介入我工作的原则就跟刚刚彼得一样，神的同在，与神合作啊，期待神的应许啊，所以这是我的改变啊。那是不是我改变完了以后神马上就祝福我了呢？啊，大家来看啊，即使在我改变以后神还是让我失败了五次啊，五年之内让我看不见神啊。所以这一直到2012年的十二月啊，这是啊，但是我说好，即使神没有出来，但是过去五年里面我在圣经里面找很多很多的答案，我很感谢神，神让我看到很多圣经里面的信心的伟人啊，以前我对他们是不太熟悉的，有个印象，但是现在好像他们变成是我最好的朋友一样。为什么？因为从他们信心的经历里面给我非常多的激励啊，所以我每次到走不过去的时候，所以这些圣经人物，不论是约瑟，不论是大卫，不论是这个就是摩西，不论是保罗，都给我很多很多的激励，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看圣经，也开始啊。那同时呢，在这时候我在上海遇到一对从台湾来的牧师跟牧师跟师母，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说我们来做一些事情。那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说去影响有影响力的人。那谁是有影响力的人？那就是职场里面的精英，职场里面的 CEO。 所以我们说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在工作跟圣经能够合起来，来帮助在职场里面的人，让他们用神的方法来管理他的公司，让他生命翻转，然后我们来帮助他。所以在这时候我就开始整理了很多很多的那个教导的这个资料啊。所以在这时候呢，对我最大的安慰是想到摩西啊。我们大家知道摩西一年有三个一生有三个非常清楚的阶段，上半场非常成功40年啊，中场因为一件事情而在米甸40年，最后神再呼召他出来啊，出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常常把摩西的一生啊来开始来学习他啊。那我们看摩西 他这一生啊，这边所谓的罚区啊，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冰上曲棍球啊？冰上曲棍球，当一个人犯规的时候，要被怎么样？要被关在一个盒子里面啊，叫做 penalty box 啊。在盒子里面呢，你眼眼看着别人在那边打来打去，你什么事情全部都不能做。这就是我的经验啊，我以前不知道管过多少人啊，但是在这个时候神让我使不上力，我就只能够看别人，我自己却什么事情除了信靠他以外，什么事情全部都不能做啊。所以第二个，所以我们看啊，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啊，因为很多的你在世界上可以学很多技能技巧，但是当你要改变你的个性跟习性的时候，你必须要在一个安静的地方，你什么事情全都做不了，然后你才开始改变啊，这就是神用的方法啊。所以说虽然我转向了神啊，神还是让我继续失败，所以我自己鼓励自己说，那可能是因为我功课还没有学会啊，所以终有一天我功课我会学会的，然后神会出现的啊，所以我用这个方法来鼓励我自己啊。所以我们看看啊，摩西在罚区里面做什么？第一个，卑微的服侍啊，他以前是个王子，也有战功，但是他到牧羊的地方的时候，只能跟羊在一起40年之久。可见神要花多少时间来改他的习性，改他的个性。当他改到一个程度符合神要用的时候，神才开始呼召他出来啊。那这边对我来讲，我是非常清楚啊，以前我做摩托罗拉总裁的时候，是人家排队要来见我，而现在我要排队去见别人啊。那我就很清楚，神要管教我的是我的骄傲啊，所以这个是啊。那第二个，看摩西做了，看不见仍然信靠。摩西等了40年啊，所以这边也是告诉我说，在逆境中信靠神的信心才是神重视的。我们常常听到，在我们做感恩见证的时候，都是成功的见证。我们很少听到一个人上来说，神让我感谢你，我在求这个求了那么久，你还没有给我，但是我感谢你，因为我越来越认识你，因为我越来越了解，我改变了。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啊！白天并不是我们见不到信心，而是白天有太阳在，我们见不到信心。所以你一定要在黑暗的时候，你才能看得到星星在哪里。这就是神要教训我们的功课啊！当神沉默不语的时候啊，所以这边我也非常清楚神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靠自己、非常自信的人。神要叫我信靠神啊。那第三个呢？不可能仍然要顺服啊。所以这个也是，就是神要教我信心。啊，所以一个是神要教导我啊谦卑，神要教导我不靠己，第三个神要教我要有信心，信靠他啊。那在这5年里面啊，我是哪些事情啊我一直在就是说做啊？那我就像彼得一样，一个神要同在，第二个要这个啊。所以第一个我是说啊，底下三个事情呢，是我一直这5年里面，即使看不见神，我还是继续在做。我信靠神啊，就像彼得所说的，一开始是说终夜劳力一无所得，但我就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我就说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们常常觉得说神非常关心我们做的事情，但是却没有想到神真正最关心的是我们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最重要的啊。那我用这3件事情，我来常常纠正自己， 做一个敬虔的人。第一个是尊重啊，凡事尊重啊，我尊重我的客户，我尊重我的员工，我尊重我的供应商，我也尊重我们公司里面的阿姨啊。大家仔细去看律法里面的道德含义，就是尊重这件事啊。律法的精义是十诫，十诫每一诫都是尊重。你尊重神到一个地步，你就不会去拜假神啊。你尊重别人的东西到一个程度，你就不会去偷别人的东西啊。你尊重家庭到一个程度，你就会孝敬父母。所以整个律法的东西就是尊重这件事情啊。那第二个就是待人要真诚啊，就是我常常跟我底下的人，我说我希望跟任何客户见面的时候，客户一见就知道我心里面在想什么。他们说哦，这个太危险了，你让客户一知道你想什么，那他要开始了啊。然后我问他们说，你们看我一直这样做，你们看我有没有被客户欺负过？他们好像也倒没有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我就是说非常重要的是关键时刻。关键时刻是什么时刻？是跟利益冲突的时候。你不要一跟别人有利益冲突的时候，这两个东西就是假的了啊。所以我常常提醒我自己，跟别人利益冲突的时候我要特别小心，因为这个就是神看我们啊怎么样的一个人啊。为什么呢？大家看看啊，因为我遇见的每天遇见的人不知道多少，他假如看见这个人，他觉得奇怪，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会去想说他为什么跟其他人不一样。假如他去问别人说，哦，原来他是基督徒啊，啊，千万不要误解我。我说我把我的工作平台让神来使用，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说我是基督徒，我也从来没有带查经，我也从来没有传单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一个好的公司必须要做到公正、公平、公开。当你开始在你公司里面有查经班的时候，你就很难做到公正、公平、公平，因为没有来参加聚会的人一定不知道你做的决定是什么。第二个，你永远不知道来参加聚会的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啊。所以我传福音的方式是说，我让我这个人让别人看见，从我身上看见神啊。别人看不见神，别人也不会去念圣经，但是假如你就是一部活圣经的话，这就是传福音最好的方法。所以我这边说最有效传福音方式，自己你不知道你在传福音。而且我也建议不要刻意的在工作场合里面硬着把神的把教会的一些东西加进去啊，会搞混啊。那第二个是说怎么做事，那我说我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啊，那就是说我敬畏神不敬畏人啊。那在这边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诚实的做管理啊。我以前跟客户见的时候，我跟神的祷告是说，神啊，赶快让客户接受我们的条件，赶快签约让我们走啊。但是我现在的祷告是说，神让我们说实话啊。我也要求我底下的人跟我们客户说实话啊。在跟客户交谈的时候，客户问问题的时候，我会说，哦，这件事情我们以前做过，做得不太好。那我底下人就说，你不能这样讲啊。他说因为客户习惯了在中国说所有人都会吹牛啊，都会讲150%的，所以客户会把你打七折的。假如你讲实话的话，客户把你打七折的话，你不是就没有了吗？那我说假如客户把我说的话打七折的话，那这可能不是我要的客户啊。所以说就这样走啊。然后呢，爱心的做决定，利他永远是最好的利己。很多次我们客户做了不对的事情，只要抗拒还在，我们继续做。很多次我们客户说我不会再付钱给你了， 但是我们还是继续做，结果非常惊奇的，这客户突然一下钱全部付出来了，啊，所以我做了这些事情，我底下人都说不能做的，啊，然后呢，谦卑的做领导，真正的领导在于心而不在于行。这边并不是说我就每天在我员工面前卑躬屈膝的，不是，就是我不再把我自己当作说我是一个领导是永远没有错的，我是一个领导，任何事情都要我说了才行啊，任何事情没有我的话就做不了，不是的。我在开会的时候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提出一些问题说，哦，看上去这件事情我以前做的判断是不对的，然后所以这件事情我说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你们觉得怎么样？结果一下子发现以后没有一个人推卸责任啊，每个人都愿意全力以赴的去做啊。每次我说这件事情可能是我做错了，他们就说华姐你没有错，都是我们的错啊啊，所以这个就变成是啊，所以这边也告诉我们说啊，敬畏神的人不怕做难的事情，敢去做，敢去不做世界上都认为必须做的事情。什么是世界上必须做的？贿赂。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次别人明明的跟我讲说你要送钱给我，我们就是不送。确实十次有九次我们没有过啊，但是我底下人都觉得说不能这样做，但是我说这样做是不对的，对啊。然后客户来我们请客户吃饭，那从来不喝酒，从来不去唱歌，所以我们很多客户来的时候说到你们公司来访问真没意思啊，就是吃个饭而已，哎，这就是我们啊。所以我们敢去不做世上的都认为必须做的事情，然后敬畏神的人不怕做对的事情，敢去做世界上都认为不可以做的事情。什么是世界上人认为不可以做的？对客户完全诚实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继续在神面前五年之内，虽然我看不见神啊，神还是让我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但是非常奇怪，最后那个五次我们每次都只有一个客户，而且这个客户他付我们的钱就足够我们过了啊。而且呢这个客户里边很奇怪，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一定有一个他们高级的主管是替我们积极在说话的啊。所以每次我们都只有一个客户，我们很想变成两个客户三个客户公司就上去了，但是就没有，但是就是一个客户，而且他付给我们的钱足够我们客户过了。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就以色列人在这个西乃山吃玛拿的故事啊。然后呢每一个客户里面都有一个，那我说这就是我们的天使，他在帮我们啊。所以就这样子做啊，结果到了就是2012年的十月份是一个关键点。什么关键点呢？是我们公司有的 cash 已经到一个程度，我的那个财务长跟我讲说我们现在已经入不敷出了，所以每一个月都是在垫钱。他说你在十月底一定要做一个决定，你的公司要关掉还是继续往前走。他说因为我算过了，公司要关掉需要这么多钱，我们现在就只有这么多钱，每隔一个月钱就少一点，每隔一个月钱就少一点，所以你一定要做这个决定啊。那跟各位讲说这个决定为什么这么重要，我是公司的董事长也是公司的法人，假如公司以后关闭了，假如公司没有足够的钱给员工做遣散费的话，我可能会被关去坐监牢的，因为我要负责任的。所以我们这个财务长一直跟我讲说你要做决定， 啊，时间到了啊，所以我是非常挣扎的。我在跟神面前讲说，神，我该怎么办？但是灵里面告诉我说，神要叫我继续，但是现实告诉我说，我必须要关门啊。所以到了十月底，我们财务长说，你一定要做决定了。我说往前走，我说继续往前走。他说每隔一个月钱就不够了，我说你不要管，这是我的事情，往前走啊。那也在这个时候，我在就是说上海，我是在一个浦东的华商团体聚会啊，就在十一月大概二十几号的时候啊，因为我跟他们两位长老夫妇跟有一位原牧师非常熟，所以他们说，他们也知道我的状况，他说要不要我们到你公司里面，到你办公室来帮你来做祷告。那我说好啊，他们就来了啊。那当然在这个期间，那两位台湾来的牧师师母一直在为我祷告，当然我的太太是一直在为我祷告啊。那他们就提出来，特别是说要到我公司里面来。那我说好，我们就选了一个礼拜五的晚上啊，就在为我公司祷告啊。然后同时在那个十一月的底呢，就是啊，我多了一个外孙，也多了一个孙子啊，所以事情全都发生在这个时候。很奇妙，在祷告祷了一半的时候，突然我有一个电话，阿里巴巴打来的啊，我们已经跟他合作过两年了，然后他们就说希望跟我们公司做更深度的合作啊。那个所以我非常非常记得非常清楚，我就飞到就是说啊他们那边去啊，跟他们谈啊。那个而且呢，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件事情一直在我心里面过不去的，因为我念了圣经以后，我的认识是说，神的存在绝对不会是因为我们人的需要而神存在的，而相对的是我们的存在是因为神的需求而存在的。那我为什么一直过不去呢？因为我觉得说，好，即使是我归向神了，但是至终我是要神来帮我的公司有一个出路，但是我的公司没有跟神的计划接轨之前，我不可能是说神的存在是为了要帮助我，所以我的公司就得到一个这个出路了。所以这事情我在神面前一直祷告，我说神，请让我知道我怎么让我的公司跟你的勇士计划接轨以后，你的力才使得上，不然的话你力使不上的。我不能够一厢情愿的说，神啊，因为我的公司出路，因为我这五年来这么相信你，所以你就一定要帮我公司有一个出路。就是我的信仰不是这样子，我的信仰是说，就是说我的存在是为了你。对，那我这公司能够做什么？哎，结果也在十一月底有一次我去做礼拜的时候，礼拜做完，突然看到我们的那个人事部的主任，他也在那边，他不是信徒。哎，我说你来这边干什么？他说我来上 Alpha Course 啊，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 Alpha Course 啊？就是刚刚信主的人去上的一个初阶的。哎，那我说你怎么会来上 Alpha Course 啊？他你不知道，还有五个人也在上。我说哪五个人？他说这六个人都是在过去五年里面一直跟我讲说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做的人，现在居然他们全部都相信神了，而且自己找自己的方法去相信神啊。那我一知道以后就说好，那 那我们来成立一个128团契吧。所以这样一下以后我就有把握了，所以一下子，哎，我的公司是跟神计划接轨的，这些人既然信主了以后，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要做一个有盼望的人啊，你要忍受到底啊。所以一直到了，这是当然就是说在差不多就是2012年的11月左右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就跟我工作最接近的这个六个人，全部都找用他们的方法信主了，而且有三个人已经受洗了。所以我们就说来成立一个这个128的团契，啊，那一下子我就有把握了。所以我就跟我财务讲说，继续往前走，不要担心啊，不要担心公司有钱没有钱，啊，因为什么？因为我的公司跟神的计划接轨了，因为开始有人在我公司里面信主了，对，啊，所以是这个啊，所以说，所以神在我的工作上啊，所以我们公司后来11月份开始跟阿里巴巴谈，到了去年3月份就完全并入了阿里巴巴，啊，那从3月到6月份我做一个交接。所以为什么我10月份我就回来了啊？所以我很感谢神，让我在失败10次以后，神让我第11次把事情做成了啊！所以这个经验也是彼得的啊，相类似的经验啊。所以我就是提出来跟弟兄姐妹参考。那现在来看说，那到底我好？我公司的事情解决了，那我是不是就回来享清福开始啊？所以在这边呢，神又让我啊，所以这边告诉我说，什么叫做信心啊？真正的信心的意思是说，要我们超越环境啊。这过去10年里面，让我看到10次多是失败的环境。但是在这个失败的环境里面，我只要看到1%还有一个希望的时候，我就不让这个环境把我压垮，我信靠神，是说我能够靠这个1%会一步一步的走出去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说，第一个你看到的啊，环境是高高起起伏伏的，就跟你我一样啊。所以我们人通常是靠眼见，靠感觉，是靠我们的魂跟体来决定的。一看到环境不对，我们马上就用我们的脑筋想出一个办法怎么来对付啊。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怀疑的。我们看到了环境不对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些怀疑，就是说 seeing is believing， 我们看到了以后，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我们相信的，但是不是信心，不是这样子啊。信心是说 believing is seeing， 当你相信的时候，你看到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你看到这个环境是可以改变的啊。所以说虽然这个环境是在我面前是这样子，但是我的灵是相信神会啊，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神跟我讲说，叫我不要跟着这个环境来上上下下，是一个笔直的方向叫我走的啊。所以第二次就像环境更糟糕的时候，我也没有跟着环境走，我说神你要叫我这样走，所以我继续照你的方法做啊。很简单，做一个敬虔的人，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心带盼望啊。所以就这样一直啊，结果一直到啊一个地方，我才知道这是一条正的路啊。这边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啊？你或向左会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啊。这个就是我的经历。当时间到，我所谓时间到就是说神对我的教训到了一个程度啊，然后神真的会来介入啊， 然后呢这个但是呢你要按照神的时间，你要按照神的方法，然后你真的经历神迹以后，你就可以做容神一人的事情，就跟彼得的经历一模一样啊。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信心。信心就是说不要被环境所限制，你当你看环境的时候，神永远在你的前面，你从神看到的是另外一个环境，而且你要坚持到底啊。好，那就是我的公司的事情解决了啊。那所以我现在来，我说我从五年开始就开始准备，就是说啊哪些事情啊。所以我一看一下啊，所以这边也是就是跟劝各位的，什么是罚区啊？第一个，当各位假如你遇到一个重大的改变，就像我成功15次，突然一下要叫我失败10次啊。然后延迟兑现的承诺，我说我归向神了，神还让我失败5次啊，不可能解决的难题，我不知道有多少不可能解决的难题啊。未蒙应允的祈求，无理的批评，无辜的悲剧，这些都是。所以弟兄姐妹，就是说当你陷在这里面的时候，千万不要被环境所限制，你要信靠神，照神的方式去做。很可能你一开始照神方式去做的时候，你的遭遇会更糟糕。其实这个就是神在测验你的信心啊。所以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考验，就是当你感觉不到神同在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反应啊？你就怎么样的反应啊？所以这个就是就是我的经历啊。那我回来到底做什么呢？就是说这是我一生38年做事情的啊。我确实是从一个最初级的工程师开始做起的啊，然后一步一步啊。我工程师一共做了6年的时间啊，然后我就到 Intel 开始做经理，然后经理呢，我经理人我一共做了10年的时间，一步一步的啊，然后开始管这个全球的事业部啊，然后我做事业部啊，然后做半导体的事业部，也做这个通讯的事业部啊，领导者我做了12年，然后呢我创业创了10年，那我现在呢要开始做为社会的贡献者啊。所以这是我啊，所以我也开始在想说，神让我经历这么多，神不会浪费我的时间的啊。我在美国工作了20年，在中国工作了19年，我相信就是神把我带到中国去，一定有他的原因的啊。然后当然这10年的操练，我也是非常感谢神，因为就是说让我经历了神，让我经历了失败。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假如只有成功的经验是做不了的，我要成功跟失败合在一起，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成就感，我才知道各方面的经验我才有啊。所以这个是啊。然后呢神也让我在人生的前28年之内啊，就是我有很多科技的成果啊。然后我在 Intel 的时候，就是 Andy Grove 有发给我一个 Iran 之父啊，因为我在那边带领了一个团队，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一个产品啊。然后新竹交大也在91年颁发给我杰出校友奖啊。各位今天所用的中文手机里面的所有中文都是我们发明的，从中文的显示、中文的输入法、中文的简讯啊。所以这时候，所以在2001年的 Motorola 就发给我太极之父 的这个称号啊。然后 Linux 各位假如现在是用 Android 的手机或者是用 iOS 都是 Linux 啊。那其实我们128是全世界第一个用 Linux 手机的，所以这个 linuxdevice.com 在04年的时候颁发给我一个智能手机之父的一个奖状啊。那我做过半导体全球的总经理啊，那在这个四年中间我把这个事业部的市占率全球第七变成第一啊，每年本来亏损3000万美元，后来每年赚6000万美元啊，一共赚了差不多150亿啊，很多然后我做亚洲总裁的时候，就是摩托罗拉在中国跟这个台湾市占率都是第一啊，所以我在128也做了这个事情啊。所以我说这个神不会啊，就是我说我以前骄傲的时候认为我以前的成功都是我自己做出来的，我现在经历神能又仔细去看每一件事情，其实后面都有神的手在那边帮助我，而是我自己没有看见。所以我也是劝各位仔细的去想一想你这个人的一生有多少，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是我们直觉做一个决定，但是神比你更了解你啊。所以现在神要我做的使命呢，是要去影响有神国意向的职场领导者啊。神不是要叫我去做一件很大的事情啊，神叫我专注在一些职场的精英，把他们教好了，希望他们能够去做更大的事情啊，这个是神。所以说第一个我要做传承的工作，就是用我这么多工作的经验，然后呢我能够用我所有的资源来帮助成全他们，成全他们神国的异梦啊。那也因为这个我过去的这么多的经验，所以我有一个圣经的工作系列，一共有21个啊，就是说讲题，然后也有信徒的人生系列，这个待会希望在我们什么主日学的时候我会跟各位稍微多介绍一下啊。那这边也是说我跟这位牧师跟师母成立了这一个就是 Trinity Asia 的一个管理资讯公司啊，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开始运行了3-4年啊。所以我经历了一个人生的三部曲啊，很清楚啊。我说过我前28年我是追求世界上的成功啊，那我本来是想继续追求世界上的成功，但是神不允许啊，就是所以我在中产的时候做一个调整啊，而进到法区里面10年之久啊。然后呢我很感谢神，我在这法区里面我可以不归向神，我可以越来越悖逆啊。但是很感谢神，假如就是说我回应了神以后，我的人生的目标就不再是世界上的成功，而是勇士的一个使命去做这件事情啊。那我刚刚跟各位说过，假如我不接受神的呼召的话，那我继续求世界上的成功的话，那我很可能就走到这个路上去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啊。然后我们真的仔细去看啊，就是我现在并不确定是说每一位信徒你的人生都有三部曲，但是我看到圣经上面很多伟人，他们是有很清楚是他们是有人生三部曲的，各位仔细去看啊。就是不论是雅各，他上半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怎么在中场接受神的操练，然后最后去做一件事情啊，很多位都是这样子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过去15年花了很多时间来看这些， 啊，把他们做成一个规划出来，这样对我的信心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以后我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我就会想到，神啊，是不是你又要管教我什么事情？我从里面又能够学到什么功课？你又要激发我什么一个潜能出来？啊，我是用这个方式来看这件事情的，啊。所以最后啊，我就是说，就是说做个结论吧。第一个，神非常希望在我们工作中出现，是我们不让神出现。那什么时候神最容易出现？当你在工作跟人生中遇到最大困难的时候，你不要急着绕道而行啊！你要学彼得这样子，说我终夜劳力一无所获，但我依从你。当你依从神的时候，当你把在你的人生的平台让神来使用的时候，神就出现了。而且神出现以后，你经历神以后，他会让你生命翻转的啊！所以我希望各位去回想你的人生啊。第一个，从使命的角度来看，你过去的日子跟目前的环境跟工作都是串联在一起的。就像我所说，我以前28年，我认为我自己很了不起，我仔细去看，我成功这15次都是有个轨迹的。怎么会在那时候就有一个人出现？怎么会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件事情发生呢？啊，所以我希望各位去，就是说，你我决定在你就在你年幼的时候，很多决定不是你做的，是你父母帮你做的。哎，但是当你到某一个程度以后，就是你自己来决定了。你要想到，你做决定的时候，不一定是你的直觉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常常认为说，我们今天的自己是以前直觉的后果，其实是神一双看不见的手，神比你还了解你，所以神把这个状况放在你的前面，知道你会做这个决定的，他要带领你操练。你假如跟神合作，你操练的话，你就学会东西，然后继续往前走。你假如不跟神合作，你这机会就错过了啊。所以说，神会赐给你完成每个阶段性任务的才干、资源跟机会，而且将一定的环境跟状况放在你的人生道路上。当你顺服神的时候，就能够完成这个阶段所啊。所以你要找回啊，这个好像所以你要用神国的角度去找回你人生的轨迹，千万不要你的人认为你的人生是支离破碎的，有些事情你没有办法解释的，而你要想说这件事情是串联在一起的啊。为什么？因为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当你人生再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了，因为你知道有神在里面，是找一个方向走的。当你找到你人生轨迹的时候，你的人生会完全不同的啊！所以这是我给各位的鼓励啊。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爱我们的神，神啊，你在我们一生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因着这个计划，你在创世之前，你就把一定的才干、一定的个性、一定的地点，找对父母，让我们出生。神啊，我们在没有认识你之前，我们很自然的是来追求我们自己的荣耀。神啊，我们感谢你，到了一定的时间，神啊，你就会呼召我们。神啊，让我们不要轻看你的呼召， 不要在我们人生里面一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就逃走了。现在愿我们能够借着信靠你，每当我们度过一个难关的时候，我们回头看，我们就看到神啊，我们的潜能又被激发出来了，而我们看到的前面的人生是完全不同的人生。所以求你让我们仔细去思考我们以前的道路，让我们能够找回我们人生的轨迹，因此我们能够看到神啊，你前面给我们的道路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行。所以我们把你这样子的想法你写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感谢你。所以我们也求神啊，在座的每一位，他们都能够开始去思考他们人生的轨迹，因而找到往前行人生的方向。现在我们为这件事情感谢你，我们也为你给我们提供这个场地，让我们自由的在这边能够敬拜你，感谢你。我们知道这绝非偶然，我们把以上的信息都放在你的手中，神啊，让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